好的，我今天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律法和恩典。我上次讲过自己的就是属灵上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我最早的经历的是律法和恩典，所以我也从这个开始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了。那么律法和恩典呢，其实是整个信仰里面最基础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律法和恩典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活出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来。基督徒的生命有两种极端，一种是不明白恩典，所以活在律法之中。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很多的。就我所观察到的，在贵州这边的教会，传统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对于恩典不是很明白。教会呢，在无形中，不是故意的去传讲律法主义。但是在无形中，的见证，无形中要弟兄姊妹去做这个做那个，无形中就把人带到了律法里面哦，而且在传讲恩典的方面讲得不够透，讲得不够深，讲得不够多，所以弟兄姊妹很容易落到律法里面。那么另一种极端呢，就是他不明白律法的意义。他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今天比较突出的是所谓的恩典福音，他们觉得有了恩典什么都可以。其实恩典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放纵，恩典的目的乃是成就律法的义。所以这两种极端都不能够荣耀神，都不能够活出神渴望的生命。那么我们明白律法和恩典的这个过程，就是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因为神他赐下了律法，他也赐下恩典。那么我们先读起初的圣经哦，我来给大家读《约翰福音》1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和恩典是有区别的，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目的不是叫人称义，乃是叫人治罪。我们后面详细会讲。那么罗马书4章4到5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让我们看到律法和恩典是不一样的，它的整个逻辑是不一样的。那么律法的逻辑是做工的得工价，那么恩典的逻辑是什么呢？不做工，只是相信。所以恩典的逻辑其实是相信啊，不做工但是相信，这两个逻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律法。我会讲到律法的定义、律法的本质、它的目的和它的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们首先看律法的定义。律法 （law）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啊，律法就是神的法律，它是神向人提出的要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0章2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之所以能够向人提出要求，是因为神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主。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他的。从根本上来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所供应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所拯救。不是说他所拯救的，就是说他来拯救人，他来供应人，使人活着。他也要审判人。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神是至高无上的主，神能够向人、向每一个人来提出要求，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供应者，他是拯救者，他是审判者。那么，既然神是主，他会对人提出要求，就是他要人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就是律法的起头。律法的起头是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主，而我们每一个人从个别上来讲，我们要向这位神负责。我们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要向这位神来交账，所以神就颁布了律法。这是律法的一个定义，就是律法是神的法律，是神向人提出的要求。 那么律法要求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律法它是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的本质是什么呢？律法要求的本质呢，它是爱，这第二点，律法要求的本质是爱。为什么我们说律法要求的本质是爱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因为神就是爱，当一位爱的神被称为爱的神来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一定他的要求一定是爱。所以律法的这个要求的本质不是其他的，是爱。所以神向人提出要求，他的本质是让人活出爱的生命，或者行在爱里面。那么我们从这是从神的本质的，神就是爱的这个本质来看，律法的本质，律法要求的本质就是爱。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这个律法的本身，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律法的本身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爱。圣经上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啊，这个我们其实不用我们自己去总结，因为圣经上总结得很清楚啊，我可以给大家来读。那么提摩太前书1章5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这个命令，我们可以说到是神的要求，等等。那么这是命令，是神的命令，所以它的总归就是爱。那么罗马书13章9到10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这些诫命，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或者等等，都是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就是爱的诫命。所以，主要是说你愿人怎样待你，要怎样待别人哦。那么，这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爱。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要求的本质是爱。那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人如果不明白律法的要求的本质是爱的话，也就会误用律法，也会把律法当成一个骄傲的资本，以及捆绑人的东西。我们看到新约主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严格的遵守律法，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以为这个是他们的前程。他们不知道，其实神渴望怜悯，不喜爱神渴望怜悯，不喜爱祭司啊，神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神愿意向我们施行怜悯，神也愿意我们活在怜悯之中。所以他们不懂。那么，当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破坏了安息日。其实耶稣没有破坏安息日，耶稣乃是成全了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目的也是爱。每一个律法的诫命的目的就是爱，让我们爱神，让我们爱人。当耶稣在安息日来医病的时候，他是来爱人，他成全了律法。所以，但是法利赛人不明白，他不晓得这些。律法的目的本质原来是爱，他们不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律法的要求的这个本质其实是爱，它不是其他的，不是神要来捆绑我们，不是神要来责罚我们，他其实渴望我们活在爱里面。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律法的要求的本质是爱。第三，律法的目的，那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哦。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让人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乃是让人行善，活在爱中。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行善，活在爱里面。那么新约里面也有讲，旧约里面也有讲啊。所以说，圣上说他预备我们，让我们去行善让我们活在爱的里面。那么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呢，人就不能够很好的明白这一点。虽然人的良心也稍微有一点这样的觉悟，但是不如律法来得更明确。所以有了律法，人就能够更加明白哦，神的旨意是让我活在爱里面，神的旨意是让我去行善。所以主耶稣把律法总结为2条，他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那么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就其实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很明确的，他让我们活在爱里面，让我们能够 对着神能够去爱神，对着人能够去爱人，因为神就是爱。那么这是第一个律法赐下的目的。那么第二个，让人认识神。人怎么去认识神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式、途径来认识神。神通过历史的事件，记录历史的事件，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怎样的来工作，神的行事的法则。那么神也通过先知的预言，让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那神也通过掰布律法，在律法里我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通过律法，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是一位公义公平的神。因为怎样的神，他就会提出怎样的要求。那么反过来，怎样的要求也会显明出怎样的神。所以，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透过神他所启示的律法，我们稍微对神有一些认识。我们知道神其实是一位爱的神，因为他叫我们去爱别人，那他爱他肯定也是爱。神让我们行公义、行公平，所以神一定也是一位公义公平的神。所以反过来，我们可以对神有多一些认识。那么第三，律法呢也有一个目的，就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面哦，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没有法律的状态，那是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那么律法，神的律法颁布出来呢，也督促人去行善，而且禁止人去作恶，更多的是来禁止人去作恶，因为律法是对那些作恶的人颁布的，圣上有这么讲。所以律法呢，其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在防止社会变得更败坏的方面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个作用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但是它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律法在防止社会的律法或者法律在防止社会变得更败坏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律法在恩典来临之前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虽然说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律法在恩典来临之前，我们被看管在律法的束缚之下，其实仍然有一定的意义，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那么第四，律法它让人知罪，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律法让人知罪，律法的的确确提供了一条称义的活路。利未记18章5节他说，人若如此行了，或者人若遵行这些命令就必因此活着。人若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利未记18章5节。那么摩西的意思或者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全守律法，你就可以称义。所以律法的确提供了人一条活路，但是这条活路是不通的，因为人不能够全守律法。人不能够全守律法，只能被律法定为有罪。所以律法之所以先于恩典来颁布，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人知罪。虽然律法上说人若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做不到，人不能够全守律法。所以，那么律法的反面，就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就是显示出我们的罪，因为实际上说，破坏律法的，就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啊。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人怎么知道自己是罪人呢？当你看到你不能遵行律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让我们哑口无言。所以律法让我们都哑口无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全部的遵行律法。所以这样的话，律法就起到一个，这是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显示出来了，就是让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律法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得称义，因为人不能遵行律法，因为人是软弱的。律法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那么律法就叫我们治罪了。这是律法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神赐下律法一个根本的目的。那么还有，这律法让我们知罪，那么就引出来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引人到基督里。当人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当人看见自己凭着律法，凭着自己不能称义的时候，人就会愿意来接受基督，并且晓得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没有律法铺路，人就不会真正的认识到基督有多么的宝贵。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把珍珠扔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扔给狗吃。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不明白。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把，你在传讲恩典之前，你应该先传讲律法，让人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这样的话，人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真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圣物，耶稣基督何等宝贵。所以，当人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当人看见靠自己不能称义，凭律法不能称义的时候，人才会愿意真正的愿意接受基督，并且觉得基督是很宝贵的。所以律法也是我们圣经上怎么说？加拉太书3章24节，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血盟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他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他是我们血盟的师傅，他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罗马书10章4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凡信他的都得称义。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是凡信他的都得称义，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律法是引人到恩典中去的，律法是引人到恩典中去的，这是律法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他让我们知罪，他是我们的师傅，他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引我们到神的恩典那里去。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会到恩典那里去，我们就不会觉得恩典或者基督是多么的宝贵。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律法的目的。那么，我们还要讲到律法的局限性。律法是好的，圣上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好的，因为神是神颁布的律法，所以不是律法不好。但是律法它有局限性，因为律法的本质是一个要求，它是一个要求。所以，罗马书八章三节他这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孽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是律法的局限性。律法的局限性不是因为律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人的问题。人肉体软弱，所以人不能遵循律法。人活在一个堕落的本性里面，人不能遵循律法。人需要一个更好的来拯救的方法。人不能靠律法得救。那么希伯来书7章19节也是这么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但是律法 make nothing perfect，他没有让什么英文里面说 make nothing perfect，没有让什么完全，一无所成。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局限性有几个方面。第一，律法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律法给出了命令，并且在人违背命令的情况下揭露出人的罪。那律法只能做工到这个地步。律法能够把人打伤，让人谦卑，但是律法不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医治我们的伤，它也不能够进一步的来安慰我们，没有办法。它只能把我们打伤，让我们谦卑下来，但是它没有办法医治我们，没有办法安慰我们。律法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不能改变人这个堕落的本性。律法不能够提供给人力量，让人可以遵行律法的要求。律法做不到，律法只是一个要求而已。律法也不能改变人堕落的本性，也不能给人力量。所以圣经上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make nothing perfect。律法没有改变人的本性，这是第一个局限性。第二个，律法可能被人误用来加增人的自义。律法，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啊。但是当有问题的人遇到这个圣洁的律法的时候，人就有可能误用律法来加增自己的义。律法的本来的目的是要破人的自义的。如果人诚实的话，律法就会打破你的自义，因为你诚实的去面对律法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到，然后你就承认你没有义，然后你就谦卑下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人不诚实的话，他把律法给篡改了，他会把律法给改掉，他会避重就轻，他会错误的使用律法，依靠律法，篡改律法，结果就是人拼命的去追索这些被篡改的律法，然后好，然后呢，就希望借此来称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变得越来越自义，并且充满了对他人的论断。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人活在律法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呢，就一定会去论断其他人，他一定会失去怜悯的心。当我们活在律法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怜悯的心，然后我们会去论断他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定睛在自己的行为上，我们定睛在自己的行为上，我们想用自己的好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想要，我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我们会失去怜悯的心。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好几种这样的例子哦，那个法利赛人他是这么祷告的，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他的祷告里面充满了自义，而且充满了对那个税吏的审判论断，他也没有去怜悯这个税吏，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依靠律法来加增自己的义啊，但是他对律法是误用的，他并没有诚实的面对律法。当一个人诚实面对律法的时候，他会非常痛苦，而不会骄，而不是自大。那么，马可福音7:8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为什么他们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呢？他们把神的诫命给改了，因为神的诫命呢，他们发现有点难。所以他们就用人的遗传来代替神的诫命，搞出了很多遗传。这样的话就表明自己很虔诚。他说：“你看，上帝，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很虔诚，你必须称我们为义。”他们实际上是在对上帝这么说。其实他们是自义，上帝不接纳的。那个大儿子在家里面的大儿子，他为什么不能够接纳那个回家的小儿子？因为这个大儿子他活在一个律法的里面，他不是活在爱里面。他不是活在甘心乐意的顺服里面，他乃是活在律法里面。所以，当这个父亲恩待小儿子的时候，他觉得没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按他的行为来讲，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他的心里面对这个小儿子充满了论断，也没有怜悯，也没有爱。所以，当人活在律法主义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失去怜悯的心，我们会去论断他人。当我们活在律法里的时候，我们势必就会这么去做，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是行为，所以我们就会与别人去做比较，我们会比较行为，然后我们就会去论断，就会失去怜悯。那么，这是律法的第二个局限性。那么，律法还有一个局限性，什么？律法可能被用来控告和定罪，当然这也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但如果人不明白律法的目的和有限性，人如果不晓得恩典是人的出路，人如果一味的指望律法来称义，他指望靠律法来称义，他一味的将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他的心是诚实的，他就很可能被不断的控告和定罪，因而十分的痛苦。他不明白恩典是人的出路，但是他又诚实的要面对神的律法，这个时候他就很痛苦，因为他不断的被控告。律法在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要被定罪，他很痛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他说：“感谢神，在靠着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是在恩典里面的出路。但是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就是很痛苦。”保罗在没有蒙恩的之前，他是一个很诚实的法利赛人，他并不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但是他很痛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好，这是律法的有局限性啊。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恩典。那么恩典和律法是不一样的。我这样给恩典下一个定义：恩典是从神而来的，白白的给人的，是人所不配的，但却是人所需要的各样的好处，favor。律法它是要求，但是恩典它是好处。神给人的恩典有很多，其中最基础的恩典是赦罪和称义，其他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展开的，来领受的。如果你不明白赦罪和称义的恩典，那么其他的恩典，神为你预备再多，你也没办法领受。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读几处的圣经，罗马书3: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4:5，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称义。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律法它，恩典它是白白给我们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恩典，最主要的好处就是赦罪和称义，其他的好处，其他的恩典都是从这个基础上来的。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这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那些人。主对，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他们的需要是被雇，因为他们在那里站在那里无所事事。然后这个园主说你进去吧，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好，恩典的定义。那么恩典的本质，恩典的本质是好处，它是好处，它不是要求，是好处。所以恩典和律法不一样，律法是要求，恩典是好处。律法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恩典则是神要给我们什么，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明白。律法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那么恩典呢，是说不是要求你怎么做，是说神说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好处，这个好处是我们所最为需要的。所以你明白，神的要求固然是重要的。但若没有从神来的恩惠，我们就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达至神的要求，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好处，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生命改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他说干渴的都可以就近水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水是给我们的好处，这个酒、这个奶是给我们的好处。神没有说你要去买，他说你不用买，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不需要去买。这没有要求，只是让你来接受，你来接受它。生命记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预备的丰盛的恩典。生命记6章10到11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分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分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分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分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都是不是我们自己去做成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要怎样的去劳力，而是神为我们白白预备的，我们所需要的好处，我们吃了就得饱足，我们吃了就得饱足，所以恩典的本质是好处，我们吃了就得饱足。那么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恩典的目的。神赐下恩典的目的是要人得着益处，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让人得着拯救。从根本上来讲是这样子的，神有很多的恩典，但是这些所有的恩典的综合作用就是让人得着拯救。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让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接受恩典的人身上，这个是一体两面的，得拯救和律法的意义成就在这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约翰福音3章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赐下他的儿子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让人因他得救。所以这是恩典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得救。罗马书8章3到4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事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事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目的是什么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恩典的目的其实是成全律法的义。所以说了，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怎么成全呢？ 耶稣说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怎么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法利赛人的义是自己的行为的义，我们必须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赐给我们圣灵。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恩典。所以神的目的是让恩典的目的其实是成全律法的义。那么律法的目的呢，是引我们到恩典里面。那恩典的目的是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让神的渴望可以得到满足。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神拯救我们，耶稣的名字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里面，乃是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领受神的恩典，并且回应神恩典的人身上。领受神的恩典，并且回应神的恩典，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或者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被改变，我们不再是活在肉体之中，我们不再是属肉体的，我们乃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样式。当我们不断的随从圣灵，弃绝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罗马书6章22到23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说，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当我们不断的弃绝肉体，随从圣灵的时候，就是做了神的奴仆，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活在这个被拯救的过程里面，并且最终能够得着拯救。希伯来书3章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坚持到底，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神来拯救我们，神不断的赐恩典给我们；另一方面，借着领受恩典、回应恩典，使神的义成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是我们讲到恩典的目的。那么第四，恩典的作用啊，那这个作用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作用，其实是每一个课题都可以展开来讲的啊。那么比如说，我这里讲了几个方面，一个是赦罪，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啊。但赦罪、称义、成圣是最基础的方面啊。这里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详细的来讲。那么恩典的作用，第一是赦罪。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为自己赎罪，唯有无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为我们赎罪。人如果靠律法的话，只能被律法定为有罪。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过犯才能得以赦免。这个叫赎罪。旧约的那些羔羊、牛犊，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们预表有一位没有瑕疵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来为我们赎罪。他就是赎罪祭，他既是大祭司，又是赎罪祭。他为我们赎罪，以弗所书1章7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我们讲到赦罪啊，我们简单的这里简单的过一下。那么第二称义，那么称义呢，它是一个地位的转变，因着信耶稣的血，我们被称为义，就是被神看为义人。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这个我明天讲了，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律法定我们为有罪，人不能全守律法，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是神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是外加的，这不是你本身怎样的改变，而是外加的义。所以这个义是非常牢靠的，这个是称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是外加给我们的，神的义因我们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这些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认识称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非常的稳固。无论你之前多么的软弱，无论你怎样的跌倒，只要你愿意回转，你 在下一刻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因为你知道你已经被称为义了，你知道神已经接纳你了，神不但接纳你，而且神悦纳你，因为神看你就像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是称义，因为神把他的义印在我们信耶稣基督加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个叫称义。所以称义是一个地位的转变，我们不再是罪人的地位，我们乃是义人的地位，所以神就可以向我们施恩祝福。如果我们是罪人的话，神就要咒诅我们、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因着称义，我们地位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神就向我们大施怜悯、大施祝福、大施拯救。他说：“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称义、成圣，还要成圣。那么救恩、救赎的恩典临到人，不仅仅是赦罪，它也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它的改变不是来改造我们，神不是来改造我们的旧有的生命，神乃是让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的救法不是改造我们，而是让我们死，并且让我们活，让我们先死而后生，这是神的救法。这里当然也可以展开讲很多哦，但是我们简单提一下啊、因为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还有，以弗所书四章22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救赎它其实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客观和主观的两个方面，客观上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主观上我们要把它应用起来，我们要脱去，我们在主观上要脱去这个旧人，在我们的意志里面，我们要选择脱去这个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像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去替代这个新人，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那当我们这样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一个成圣的路上。当我们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在成圣，在成圣的道路上。所以成圣不是你自己修改自己，不是你把自己变得更好，而是你向着自己死，然后向着神而活，而是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愿意与主同死，你就与主同活，这是成圣的道路。这些都是非常基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再讲一点点啊。那么我们讲到恩典的，我们再讲一点点，这里可以讲不完啊。我们讲到恩典的特征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恩典的特征。恩典的特征，简单的讲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特征，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这里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的圣经了啊，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恩典之所以是恩典，他不是人努力去赚取的，因为做工的得工价，但是不做工的只相信称罪人唯一的神，这个是恩典。所以恩典不是人努力去赚取的。简单的来讲，恩典不需要人拿什么自己的努力来做交换。恩典是神因着自己的慈爱而主动施恩的结果。神，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他愿意主动的向我们施恩。他有丰盛的慈悲和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行为来打动上帝，不是的。恩典是神他出于他自己的慈爱而向我们施恩，他没有要求我们拿什么东西和他做交换，不用钱财，不用善行，不用苦行，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要学会去领受这白白的恩典。我们要知道神他乐意向我们施恩。有很多人觉得上帝好像很小气，或者上帝总是在找他的毛病，这个是对神的误解。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渴望向我们施恩，神渴望我们到他面前去与他相交，神渴望来赐福于他的儿女，因为神是一位主动施恩的神。神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很好很好才接纳我们，神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然后就向我们施恩，然后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那么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它是出于神自己的慈爱而主动施予的结果。 那么第二，恩典是昂贵的，是没办法赚取的。人无法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恩典，无论是称义还是赦罪，还是称义，还是成圣啊永生，这些都不是人的努力能够赚取的。恩典不能够拿任何的东西来交换。实际上说，属他灵魂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人的努力是神所看不中的，最好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看来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里面64章里面讲。那么人领受恩典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难以谦卑。为什么很多人领受不到神的恩典？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我们难以谦卑。我们骄傲的心会认为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骄傲的心不愿意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想要通过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说，犹太人他们向神有热情，但是保罗说他们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人里面的一种骄傲，就是人没有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是什么，这种骄傲、这种自义，使人很多人没有办法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他总是想通过努力，通过努力啊证明自己是什么，好让上帝来承认他是什么，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什么。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就是灵里贫穷的人，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献给神，让神悦纳我们。我们承认说：“神啊，我是贫穷的，我是无有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白白的恩典啊，你白白的给我的好处。”所以大卫说：“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在神行为以外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不靠自己的行为。”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是昂贵的，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行为去交换、去赚取的时候，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自义，因为这些自我的行为都不能够去换取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唯独依靠恩典而活着。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走到了重新回到律法主义里面，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去遵行律法，去遵很多的遵行很多的律法，去受割礼或遵行很多的律法。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遵行律法，其实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恩典是充足的。第二，当你依靠律法的时候，你就与基督的恩典隔绝了，因为你想用你的律，想用你依靠你的行为或者你做的律法的东西来和上帝做交换，这是上帝看不中的，那么这种我们讲到恩典是昂贵的，无法赚取，我们只要谦卑来领受恩典就可以了。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谦卑。那么，我们再讲一点吧。我们再讲一两点。那么，恩典呢不会强加于人。神爱每一个人，神渴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不喜悦人灭亡，神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以西结书里面说，那么基督呢，他是为全人类做了赎罪祭。但是这种恩典的广普遍性和广阔性，但是神不会把恩典强加在任何人身上。神允许每个人做选择，你接受他的恩典还是拒绝他的恩典？你跟随还是后退？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哦。这里有很多的圣经，我就不读了。圣经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哦。为什么神不会把他的恩典强加给我们？因为人对神的爱和委身，在神看来是极其宝贵的。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如果人没有自由选择权，这个爱对神的爱和委身就没有什么价值。神可以找一个机器人，或者找一个傻子，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样的爱和委身有什么意义呢？那正因为人可以选择爱神，可以选择委身跟神，也可以选择不爱神、不委身跟神，所以这样的选择就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没有完全丢失。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过度强调了人的这种堕落。当然，人是堕落了，人是堕落了，人失去了行善的能力。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行善，一个都没有，一同变为污秽一同变为无用。人也不会主动的来寻求神，因为人的灵已经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人仍然有自由意志，那自由意志在哪里呢？就是当神主动来寻求人的时候，当神的灵来改动人的时候。人仍然有一个自由意志，可以拒绝神。 所以我说到自由意志，堕落的人的自由意志，我不是说人可以行善，不是说人可以救自己，我不是说人可以做出好的行为。圣上说不行，no 都没有。但是我这里说，人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意志，是什么呢？这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当神来改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拒绝他。我们可以选择拒绝，我们也可以选择接受。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所以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想把你聚集，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不愿意，只是你不愿意。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神会把人放在困苦的环境中引人悔改，但是选择权仍旧在人自己。神不强迫人啊，神不会替你做决定的，你要自己做决定，你要自己去做决定去爱神，你要自己做决定去接受神的恩典。神也会借着先知或者其他的人来劝告他的百姓。但是选择权仍然在人，神不会强迫人，神看重我们的选择，神要我们自己选择，所以恩典不会强加给我们，这是恩典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不会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回应神的恩典。当我们越发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更多的恩典，因为圣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得也要夺去。这是我们所说的马太效应，其实讲的是恩典。当我们越多的领受恩典的时候，回应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能够去领受他的恩典。当你如果领受到恩典，你不回应然后你就原来的恩典你都会慢慢消失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后面还有几点，那么我后面先不讲我就先讲到这里要不要等一下时间不够？